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年不多在大家的当中啊，因为还是我的安息年啊，但是安息年好像更多的机会来国语堂这里走走啊，也在有几次跟大家一同的来崇拜啊，其实有一段安息的时间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需要这样子的休息，感谢主。那不多在大家当中来讲到，那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熟悉的一件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当中读过圣经的人，大部分的人都读过出埃及记这一段的故事。那我这一阵子我以前很多年前我在纽约上班，这一阵子呢我比较少去纽约，但是其实最近因为我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我也常常去纽约。那我走过的地方呢，常常看见不知道有没有下一张的那个对，这个牛，哈哈，不知道你们也知道不知道，在纽约有这一只牛啊，在华尔街的附近啊。那这个牛呢，是1987年之后听说是不是政府做的，是有一个人他捐出来的啊。那他一捐出来的时候呢，纽约政府还说怎么放了这样子的牛，后来这个牛变成了一个景点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啊，你看见呢这个牛在这个下当趟的地方，在纽约当趟的地方呢，很多的人很多的游客都会在那边拍张照啊，因为呢那边很近股市啊，股票呢我自己在纽约上班很多年，我都知道呢我们都喜欢牛市，对不对啊？牛市呢听说呢是因为这个牛的这个脚啊会永远向上的啊，它是这样子向上的，它不会向下的啊，所以呢牛市呢就代表呢这个市呢一直的向上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变了什么事啊，不是牛市变了什么事啊，熊市了，对不对 ？Bear market 啊 ，Bear market 呢，大家都喜欢这个熊呢，这个手呢永远向下走的啊，所以大家都不喜欢啊。所以这个纽约的这个的市呢，是我想起啊，我那天灵修呢，我去了纽约，后来我就灵修到出埃及记32章啊，又是另外一个牛啊，这个是一个铜牛，不是一个金牛啊，要不然的话这个金就很值钱了，但是看起来还是有点金黄的味道啊。那我们刚刚读到这一件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神要摩西上西乃山，上了多久呢？上了40天。你想想啊，下面有200万的人，在一个西乃山，如果你今天去看西乃山的话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很多人去过，你会发现呢，西乃山呢是旁边呢都是石头，这个没有树，什么都没有，只是石头，相当荒凉的一个地方。那然后呢摩西呢就上山，上了40天。你看40天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啊，差不多200万的人在下面等他，一直等了一天不下来，2天不下来，1个礼拜不下来，2个礼拜不下来，这样子一直等到40天，他们就开始怕起来了，他们就说这个摩西不知道上去，因为他们在下面能够看得见上面有打雷，有一些不寻常的事发生，所以他们怕这个摩西在上面会不会给神打死了，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有点恐慌。恐慌的时候呢，他们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们就来到亚伦的面前啊，问亚伦怎么办呢？亚伦就说，你把所有的戒指啊，把你的耳环啊都带来，他们就造成了一个金牛犊。那我读的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我读了很久了，我很小就去教会啊，我差不多小学我就去教会，小学的时候读呢这个好像很有点味道啊，读了大一点呢，我就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我不敢问 啊，好，我下一章哈、啊。我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我问什么呢？我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小题大做？我问神，这到底神您有没有小题大做？可能是一点误会吧，对不对？哈、啊，因为这帮以色列民呢，其实他们大概也不是要去拜假神，他们只是不知道，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这个神到底怎么样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以为呢，那个金牛呢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就要去拜这个金牛。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错的，我们知道神第二诫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因为神不可以被任何地上任何的东西来代表。我相信我们这个的了解我们都清楚，但是以色列人不了解的时候，我的问题就是说，会不会只是需要一点的纠正就可以解决呢？会不会你告诉他就好了嘛？因为小孩子不懂，他做了一件错事，虽然是错，但是你只需要吩咐他一下，纠正他一下，不是就好了吗？后面你发现出埃及记32章，你发现这个祸其实到最后很多人被罚，好，到最后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就死，你会发现哇，到底是不是严厉了一点呢？会不会其实没有需要那么样的小题大做？我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不敢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是不是一个爱我们的神做的事情呢？我们一直都说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说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怎么样的超过我们理性所能够了解的。但是我心里面会问，这样子是不是一个爱充满爱的神所做的一样的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当中可能里面的意思到底是拜金牛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到底为什么拜金牛是那么样的一个问题。我发现后面一张好不好，对，这里其实有一个选择，其实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在这里有金牛，在这里有真神，金牛代表一些的东西，金牛代表了一些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的。那金牛到底代表什么呢？金牛有什么吸引力呢？我觉得金牛有几样的吸引力，就是第一个，这个金牛什么地方出来的？这金牛是当以色列人感到前途彷徨的时候，感到恐惧的时候，感到在沙漠的当中，他们需要有安全感，他们需要有一个神灵来保护他们，他们需要有神灵来带领他们的时候，这你会发现人对神有一种特别的需要，特别在沙漠的当中，你会感受这种感受特别的强，就是无论你有多少人，其实你都觉得非常的孤单，非常的能够在那个地方很容易，不多的时间你就会消失，不多的时间你没有水喝，你过不了一个星期全部人都会死。所以在沙漠的当中，人的心里面需要有安全感，人的心里面有一种没有办法解释深深在人心处对神的需要。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安全感的满足，这个本身不坏，这个本身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需要，以色列人整体来说他们有这样子需要，我相信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在这个需要的后面还有另外一样的东西，就是一种掌控的意愿。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快乐，去创造幸福。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的日子就能够过得更好，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去做一些的事情， 在没有办法做事情的当中要去做一些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关系。就算找不到有一些有效的条件，我们也要想办法去找一些的事情出来。发现人有这一种自我依靠的习惯，这种自我依靠的习惯使到亚伦在他没有办法的当中，他就跟人家说，把那些的金子拿过来，我弄一个牛。是一个掌控的意愿，是一个靠自己的努力去希望得到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愿。这个的过程是依靠自己，以人为中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意愿。然后也在这个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人需要神，既然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发明，就是他会按着心里面的形象来造神。摩西如果不下山的话，他们把耶和华变成金牛来拜，来求问，然后当然这个金牛不会回答他们什么，然后他们就安心的去做自己本来要做的事情，而且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感谢神带领他们走过。人不知道真神怎么样的时候，人就按着自己的心里面的形象，按着自己的理解去把这个神造出来。前几年我有机会去敦煌这个地方，敦煌有一个地方叫做莫高窟，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莫高窟呢，有一个有大概超过1000个石洞。这些石洞呢，都是中国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有钱人呐、做官的，他们就做了官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去弄一个洞，然后呢，这个洞里面呢，他们就造一些他们的神像，佛啊，这些的神像，然后呢就去拜，我发现我去了，其实今天没有。不能够看很多了，大概10个20个这样子，我们就去看。看的时候，你发现呢，每一个神呢都不一样的，有些的神呢就一直指着你，这代表呢好像他们心目中觉得的神呢就是一直在指着他的，有些神呢非常的慈祥的，我没有办法拍照，他不许我们拍照，但是呢，我在网上呢找到另外的两张照啊，这个呢是在缅甸的观音，缅甸的观音，我看一看，你说这个男还是女？啊，男的对不对？啊，我看起来好像男的啊，有点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哈、这个是缅甸的啊，今天还在啊，我们再看看香港最近有人听说一个很有钱的人捐钱弄了另外一个观音。啊，这个观音不一样好不好啊，这个观音不一样对不对？你能够发现一样的东西，人为什么都是观音不一样的，为什么？其实你到最后你能够感受得到，可能他们最需要的，他们是把心目中他们的需要变成了一个神像，然后来拜，付出金钱，付出经营，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希望能够顺利，希望不需要经过灾祸。金牛，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们拜金牛，但是金牛可能是代表他们出产农产的一个的标志，有可能啊，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也可能跟他们的社会有关，甚至可能跟他们在埃及的一些的神像有关。但是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要回来来说，那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人去按自己的形象造神，是神不许容许的。 神要我们做什么呢？侍奉真神是有一个，因为神有一个更高更完美的心意在你我的身上。神是远远超过你我想象的神，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意远远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更高更大。神不像人当你不来拜我呢，我就妒忌了，就降一些灾祸给你。我想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但是我深深的相信神有更美更超越的旨意在这个的民族的身上。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第六节啊，这个是刚刚三十二章，这个是之前了。神对摩西对这班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神说你要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不但是这样子，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对这一批旷野的为奴的人有一个非常高的期望，他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要这个国家是个特别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全部都是祭司。为什么呢？这个国家要把神借着他们带到人的当中，不单只为了他们，也为全世界每一个的民族。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民族，他们要把神，把神的爱，把神的救恩，把神的公义，把神的崇高能够告诉全地的所有其他的民族。不单只这样，他们也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各地各方的民族，他们的痛苦，他们的难过，他们的需要，透过这个民族把他们来带到神的面前。祭司就是这样子，他们向人代表神，他们向神代表其他的人。神对以色列民有一个非常崇高的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单单为以色列民，这个计划是在于神整个的救赎计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使万民得福。很多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我是中国人，我希望神拣选中国人好不好？我都会问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答案是，神拣选了一个民族，他就不能够拣选另外一个民族。他拣选那个民族，任何一个民族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拣选的目的是要把神自己的慈爱能够透过这个民族能够达到世界其他各方面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我深深的相信，神为什么不许他们，为什么不许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那么重要的来纠正他们？因为最主要，因为神在这一半的民族的身上有非常崇高的计划，有非常崇高的意思。神不要他们借着他们里面的一些的破碎，以致神就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完成神的计划。人自己的计划，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有自己，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好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个真正的幸福。但是我深深的感受到的就是，人自己的计划往往就是把神的计划来降级，是人自己要做的东西往往是破坏了神原来那个最崇高最美好的旨意。所以我心里面有问题，说神 在旷野的当中，金牛之祸其实是神爱的彰显，是神因着爱，他要不允许以色列民去拣选一个次好的，不允许以色列民走上一个的偏差，不允许神自己的计划因为以色列民的问题以至于慢慢的被破坏。我想到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很小的故事。我在前一阵子我在广州呢看见很多乞丐。你知道在广州要讨饭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问这个人到底是真的是讨饭还是假的啊。然后呢，所以这些人呢讨饭呢都要想办法呢怎么样能够办得最好啊，这个最可怜啊，这个有没有脚断了手断啊，这样子能够把它弄出来啊，能够给大家看见。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王子他一直跟乞丐在一起，乞丐叫他说，哎呀，如果你要讨饭讨得更多一点的话呢，你要这样子站，你要这样子的把自己的面涂黑了，然后呢你要到那个地方你要讲什么话，你最多叫他们的就是怎么样讨饭讨得好一点，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个王子，他不需要讨饭讨得好一点。 C.S. Lewis 有一本书，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Great Divorce 啊，里面讲到一个母亲，你看母亲的爱都是伟大的。这个母亲呢有个儿子死掉了，儿子死掉了之后呢，他就有一天呢他能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是一个故事，就能够走到天堂。他能够走到天堂呢，他第一样就会问说，我要看我的儿子。人家说，你来到天堂你第一样要看的就是神，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再去看别的。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看我的儿子，我最有兴趣的就是我的儿子。这样子他们就开始争论了，然后他那个母亲就开始来说，这个神简直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阻止我去爱我的儿子？母爱本来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爱，我们的所有的其实都带来偏差。这个故事到最后继续下去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的儿子其实不要看他，不要看这个妈妈，因为这个妈妈需要经过某一些的改变，她才能够跟这个儿子再能够有好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以为好的东西，我们以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最好，很多的时候不见得是最好。在金牛的事是神的管教，是神因为他爱这一班以色列人，他要管教，不允许他们走上坏路。不但是神，不但是要管教这些以色列人，神也要磨练这一批的人，以至于这一批的人能够承担神的美意。以色列人经过几百年做的奴隶，其实当我们以为摩西能够把他们从埃及带出以色列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他们就不再是奴隶呢？其实不一定。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表面不再是奴隶，但是他们的心还是奴隶。这以色列人讲过很多次，每次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埋怨。埋怨的时候他们讲什么？比如说有一次出埃及记16章3节，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带出来到这旷野，这要叫全会众都饿死。你会发现当他们每一次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在埃及的地方，那边有的吃，有水喝，有安全感，只要你不介意是奴隶没问题的。几年前有一个以色列人啊，不是以色列，犹太人，对不起，一个犹太人，一个同事， 他告诉我一句话，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神，因为他们的神带以色列人在埃及走了40年，是要把我们的奴隶性，他用英文讲啊， take the slavery out of the people， 他们把我们的奴隶性从心里面拿出来。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但是我心里面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对，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神惩罚他们，要么他们那一代没有办法进到迦南。但是也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信心呢？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奴隶性，这个奴隶性的改变，这个奴隶性的重造需要很长的时间。神用了40年的时间，使他们能够从这个为奴的心的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在旷野的里面是缺乏的，是危险的，是没有把握的，吃东西都要靠早上的玛拿，玛拿如果停了一天的话，你没有东西吃。神是隐藏的，你不要有啊神啊，没有声音下来的。就在感觉到神不在，感觉到神遥远，但是神其实在这个的后面，每一天与他们同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是神自己对他子民的塑造。我觉得我们的神的爱，不是那种罗曼蒂克的爱。这神的爱好像个父亲，他第一个，他对以色列民他的子民有一个非常崇高的计划。第二，他会管教他们，以致这个的崇高的计划不会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来掺杂。第三，他要训练他的子民，以至于他们能够承受，能够实现这个美好的计划。这个是神的爱。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要问这个问题：3000年前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跟在21世纪的我有什么关系？相信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一个事实，就是拜金牛的引诱，今天还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是引诱是什么？这个引诱就是人要掌控的这个的意愿，人要凭自己的努力去换取成功的这样子的意愿。人一方面希望神保佑，希望神赐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希望我们的神不要太多的意见，不要改变了我美好的计划。这个是拜金牛的心态。我刚刚那个的纽约的那个牛，它下面有一句话啊，不知道后面大概已经拿走了。他说我们做这个牛是要庆祝美国，特别是纽约的那些人那种充满信心的态度。这些人来自世界的各地，透过他们的决心，他们的努力，克服一些的障碍，以致最后成功，这个是勇气的最高的象征。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哇，这个好像讲得很对，但是讲得很对的后面充满了一种我能够凭着自己的手，凭着自己的脑去努力的时候，我就能够成功。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惊不觉的在被金牛在掌管，寻求快乐，寻求安全，寻求满足，尽力去掌握我自己的周围。你知道美国梦，我们在美国的，我们都喜欢，我们都在或多或少都在追求美国梦。中国人来到这里，我们都很多都是有点学问，很多都是什么职都有。这美国梦，我最近看看， 一些的统计，你知道要追求美国梦，一家四口有房子有车子有小孩子要教育，对不对？两个人加上两个孩子，还要一些的家庭的开销，要退休，要很多的计划。你知道美国梦还要交税，需要多少钱一年的收入？有没有人知道？给我猜一猜。我看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我讲的。我读的时候我也有点怕啊。原来美国梦呢，他说一个真正能够做到美国梦，一个中产典型中产阶级呢，特别在东北，我们需要一年13万美金。啊，你说哇那么多，你算一算真的是要的啦。你房子多少钱？你算算一算，啊，平均美国大概只有8个家庭当中只有一个家庭能够做得到。不单止这样子，你有了这一个的美国梦是你要一直的追下去的，你要一直的这样子的下去，直到你退休。美国梦可能也是金牛心态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不需要被金牛来关注我们。美国梦不需要是你的煎熬。我们有选择的。我们要深深相信神有更高，神在你我的身上有更高，有更令人兴奋，有更能够叫我们满足更丰盛的计划。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顾念世界上所有的人，他要扩大我们的视野，叫我们去看见，去关心他们。啊，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牧师，成为传道人，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有很多的职业，都是你可以参与来服侍的。你来服侍的是周围的人。你可能不再去追求美国梦，你去尝试尽力的把你自己投入，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神呼召你，你去服侍周围的人。如果你要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要付代价。可能你的收入少了，可能你的房子小了，可能你要过一个不同的生活，要过一个不同的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的水平，但是你不再被关注，你不再被捆绑，你会过得更有意义。我深深的相信，神在你这么每个人身上，有他一个最美好的计划。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一个神的梦。或者我们说有一个神的呼召在你我的身上，不一定是做传道人，不一定是做出来的，乃是你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去选择去服侍，去选择把神的爱，把神自己带进那些需要的群体的当中，带进那些牧师传道走不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彰显神，在那个地方为这些人祷告，以至于他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我相信可以的。另外，我深深的也相信，这是什么原因？好像有点声音，对不对？那是不是我的声音？还是不是啊？另外一样，我也深深的相信神的旨意不单只是个人，也是对整个的群体，对整个的教会。我自己是1985年到 New Jersey 来到洛克教会，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20多岁，还很年轻。洛克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的地方，还在借人家。我看见他从200多人的一个教会慢慢的 神恩待，神明显的在恩待，是他的手完成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我能够看见，其实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乃是神本来就有这个计划，乃是神本来就在这一般华人的当中，他要兴起华人，他就借着若个教会做了其中一部分。一直到今天，你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地被尊重。我们有多久之前我去德国一个多月。其实过去的一阵子我也有机会在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每次去到那些地方呢，人家都对若个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价。我心里面呢也老是跟你说感觉良好。哈哈有点陶醉。但是我自己问自己，会不会太陶醉了，以致我们以为神的丰富就是这样子的吗？今天时代在改变，文化在改变，美国西方的整个社会在改变，会不会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更高更美的旨意？会不会神要我们脱离今天的那个的束缚，要我们去走上另外一条的道路？如果是的话，我们听得见吗？如果是的话，我们有兴趣吗？我深深的相信，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我深深的相信，神要我们若个教会要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个超越我们的神，他的好，他的美，本来就是远远超越我们的。神要我们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的。问题是，我们听得见神的带领吗？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被他来改造，走出我们的舒服的地带，被他带领，被他改变。我相信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勇气走出去。我们一方面要相信神的爱，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常常说神的爱，我们都说神爱我们，对不对？你相信不相信神的爱？我这样子问你们，都相信对不对？我希望，最少我希望你们都相信，都说相信。但是说实在，你真的相信神的爱吗？你真的在你有需要，在你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你能够相信神的爱会带领你吗？还是你说还是要有点保险，我自己还是找最保险的方法？很多的时候我们表面上说我们相信神的爱，但是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在怀疑。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神的爱，相信他是爱我们的神，相信他是造我们的神，相信他是最有智慧的神，相信他知道什么对你我是最好，相信他为你我选一条最幸福的道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在他完美的计划的里面去做一个他特别为我们所预备的角色。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是我们心里面一直要的，原来这个的途径会为我们带来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我想第一样，我们首先要问自己，让我们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啊，帮助我能够相信你的爱。第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能够去安静的来听神在你灵魂深处的声音。因为我们很多人今天在21世纪的人，我们有太多的声音了，电视、电话、 internet、 手机，最近的 Pokemon Go， 太多了，我们很容易被这些声音盖过我们。 以致我们听不见神，所以我们就那样平凡的生活继续的下去。让我们能够安静来到神的面前，等候神，听神在你心目中在讲什么话，看神把什么人带到你的周围，你看见需要，然后你再问神，到底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要拒绝经由的声音，要拒绝经由在你我身上，在你我的心里面一直的挑战，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去寻求，遵心的寻求神在你我身上，在整个的教会人里面，那个最上、最美、最好的旨意，让我们愿意被他改变，顺服他，让他带我们走上一个更美、更高的路上。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安静的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再次感受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你因为爱我们，你有一个最美的计划。我们不是偶然的存在，我们不是偶然的就在世上活几十年、一百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活着有价值、有意义、有目的。求你把这个的价值、这个的目的放在我们的深处，好叫我们能够顺服，好叫我们能够被你的真理来释放，好叫我们不再去听经由对我们的呼喊，好叫我们能够真实的以我们的内心来跟随你。主，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塑造我们，成为你心中那个最美好的。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